十，向东的内在对话，内在父母与内在小孩。第二次聚集的时候，大家比较熟悉环境，彼此开始交谈了，整个大船舱内闹哄哄的，直到图特老师上台，大家才安静下来。图特一开始就亲切地问候大家，怎么样，观察自己的练习做得如何？信雄首先举手发问，我是台北的信雄，我想问的就是观察自己有什么用处啊？别人不观察自己，只有你在观察自己，这不是很吃亏吗？有些同学笑了起来，信雄感觉向东冷冷的眼光扫了自己一下。图特平静地回答，观察自己是你灵性成长的第一步，它让你能够脱离对自己的情绪、思想，还有对当下的情境、状况的认同。一旦你可以开始观察自己，就从睡眠中醒来了。你看到自己只不过是一部被自动化模式操作的机器，那么真正的觉醒就有可能展开。向东也举手发问了，观察自己的难度比我想象来得大，我们怎么样可以驾驭这个技巧呢？图特听了呵呵一笑说道，向东，你真是标准的完美主义者，学了一样东西就立刻要驾驭它。向东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观察自己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千万不要批判自己，或是为自己的情绪辩护，甚至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。图特看看他，继续下去，我知道你在开会时和销售总监的冲突让你很懊恼，因此又开始批判自己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展开第二次的自我观察，观察你的内在对话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向东点头。这时教室内突然响起了向东的声音，图特解释说，大家听听向东内在父母的指责。向东啊，你又来了，你看看，人家只不过稍微提醒一下，你们公司的培训和招聘制度有些地方可以改进，这些制度又不是你定的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冲动，刚学会了观察自己的功夫一点都用不上，真是糟糕。图特又说，大家再听听向东内在儿童的反抗。这个销售总监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了，他就是存心找我的茬，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我下不了台，表面上说的是制度，还不就是怪我办事不力，谁都知道他在指桑骂槐，我当然不能示弱，当场就要他好看。看到向东有点不好意思，图特好意地解释说，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两种声音，内在的严厉父母和内在的反抗小孩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点头承认。我们的内在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这两种声音是最具代表性的。不过既然我们学会了自我观察，就要知道培养一个公正的有爱成人声音是非常重要的。图特又看看向东，柔声地说，向东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一直以来你就是在当场面对别人责难这方面有些困难，这是你的功课所在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你可以允许自己难过，不需要去隐藏或逃避它，就只是跟你的难过在一起试试看。图特柔声的劝慰让向东几乎要掉下泪来，从小到大一直都没有人这样对他有同理心的、理解的、宽容的说过话，这个声音对他而言是陌生的，好像来自遥远的国度。图特继续鼓励他，这也是你内在的声音，你可以去滋养这个有爱成人的声音，让它逐渐壮大，然后你就会明白，你多年来在外面寻找的无条件的支援，其实就在天边不远处，你自己的心里。向东感激地点点头。图特转向大家， 有一个禅宗公案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匹恶狼和一匹好狼，最后哪一匹狼会存活下来呢？信雄不假思索地回答：恶狼。有几个同学笑了起来。图特轻轻地摇头说：不，是你喂养的那匹狼，它会存活下来。大家都若有所悟地点点头，信雄则尴尬地摸摸自己的鼻子。所以要记住去喂养你内在那个有爱成人的声音，认出它来，把它的音量调大。图特谆谆不倦地叮咛。可是东京的游子举手了：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内在的声音是有爱成人还是内在父母啊？他们有时候听起来很相近。很好的问题，图特很满意。有爱成人的声音有几个特质：首先，他不批判你；其次，他不会制造二元对立，例如赞成你的作为或不赞同你的想法，他只是如实的关照，然后用极其慈爱、充满同理心的方式与你沟通。向东终于明白了，自己多年的寻寻觅觅，工作上的不断求表现，其实都是在寻求别人的肯定，也就是别人的赞赏和爱。如果真的能在自己内心找到这个有爱的成人，并且去滋养他的灵在，那么多年的漂泊流荡就可以终止了，向东可以回家了。想到这里，向东又是激动又是兴奋，对图特老师充满了感激。